侯毅、其子任举、任宝、其孙严广、张从恩、扈彦科、薛怀让、赵赞、李继勋、耀元福、赵朝、其子严普。侯毅是汾州平遥人，祖父以务农为业。唐朝光化年间，李克用占据太原，侯毅凭借勇猛拳脚隶属于他的麾下，跟随庄宗攻打大明，率先登城，擒获军校，被提升为马前直副兵马使。征讨留守光时，又率先登城，升任军使。攻破明州时，被飞石砸伤脚，庄宗亲自为他敷药治疗伤口。等到伤愈后，改任护卫指挥使。后梁小将李立、李建以骁勇闻名，军中畏惧他们。恰逢庄宗与后梁人在黄河边交战，侯毅挺身出战，擒获这两员将领，升任马前直指挥使。庄宗进入汴州，侯毅担任本职副都校，跟随明宗到邺都讨伐赵在礼。恰逢各军拥戴明宗，侯毅脱身回到洛阳，庄宗抚摸着他的后背，流下眼泪。明宗即位后，侯毅反绑双手请罪。明宗说：“你尽忠守节，又有什么罪呢？”改任本职左厢都校。天成初年，朱守殷占据仪门反叛，侯毅率领所部展开关门，率先攻入，转任左右马前从马直都校，兼任潘州刺史。王都占据定州反叛，侯毅跟随王彦求攻讨，恰逢契丹前来救援，侯毅迎击他们，在唐河北岸击败其部众，攻克定州城，被授予宁州刺史。入朝担任羽林军五十指挥都校，兼任废州刺史。当时夏州主帅李仁福去世，其子李夷超擅自继位自命，以谋求节度使的荆节。明宗命令侯毅率军讨伐他，明宗身体不适，立即追令侯毅返回。应顺初年，陆王在凤翔起兵，朝廷任命侯毅为西面行营都虞侯。侯毅知道军情必然生变，称病不接受诏命，执政官恼怒，将他外放为商州刺史。蜀军侵犯荆州，侯毅率领镇兵袭击，大败蜀军。朝廷下诏赏赐袭衣、名马，加授西面行营都巡检使。后晋初年，召侯毅入朝，担任奉国都校，兼任光州防御使。范延光在大明反叛，张从兵占据河阳作为声援。后晋高祖召见侯毅，对他说：“国家危如累卵，你能否为我效死？”侯毅说：“希望借给精锐士兵五千人，必定能击败贼寇。”于是任命侯毅为西面行营副都部署，率领禁军数千人驻扎在虎牢。张从兵的军队有一万多人，在泗水两岸布阵。侯毅亲自擂鼓，士兵乘势进攻，大败敌军，几乎杀光，泗水因此断流，张从兵骑马渡水淹死。筑起金冠，刻石记功，后晋高祖大喜，拜授侯毅为河阳三城节度使，充任邺都行营都虞侯。恰逢范延光献城投降，侯毅改任潞州节度使。天福四年，后晋高祖追念虎牢之战的功劳，升任侯毅为武宁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，派中使对侯毅说：“我思念你前年七月九日大力战功，所以又在这个月这一日调你镇守蓬门，兼任宰相，并赐予门籍，将他的家乡改为将相乡勋衔礼。”九月，徐州发生大火，侯毅拿出金钱、粮食赈济灾民。第二年，侯毅调任镇守秦州，充任西面都部署。接州义军校王君怀苦于刺史暴虐，率领数千人投奔蜀国，请求担任先锋攻取秦、成等州。侯毅听说后很恐惧，向朝廷请求援兵，又暗中给蜀国将领送信，表达诚意。后晋少帝听说后，怀疑侯毅会成为边患，商议将他调往内地。恰逢蒲州主帅安审琦调任镇守许下，于是任命侯毅为河中尹、护国军节度使。契丹攻入汴州，侯毅率领辽蜀回到京师，拜见契丹主，自称没有参与北伐的谋划。契丹授予他凤翔节度使。后汉高祖即位，加授侯毅兼侍中。侯毅自认为曾接受契丹任命，听说后汉军队进入洛阳，很忧虑，于是疏浚成豪备战。孟昶派侯毅亲近的长枢密王处回送信招揽侯毅，又派绵州刺史吴重运厚赠财物。吴重运本是秦州押牙，是侯毅的旧吏。等到何重建担任主帅时，派吴重运持表彰将接秦二州归附蜀国，被授予刺史，所以孟昶派他来。 侯毅于是与他的儿子归附蜀国。孟昶命令何重建率领川兵数万人出大散关接应他。后汉高祖知道这件事后，派客省使王景崇率领禁军数千人日夜兼程赶往旗下，召侯毅入朝。当时后汉高祖已病重，召侯毅到卧室对他说，侯毅表面顺从朝廷，内心怀有意志，你到那里后，如果侯毅前来就搁置不问，如果迟疑不决就自行处置。王景崇到达京兆，会合齐、雍、兵、金的军队，击败蜀军。侯毅恐惧，立即谋划入朝。恰逢听说后汉高祖去世，王景崇想诛杀侯毅，但顾虑影帝不知道先帝的秘密旨意。从事成卧是王景崇的同乡，侯毅趁机派他去游说王景崇说，您以位置显贵，也应该稍微知道知足，何必怀着害人之心做过分的事呢？况且侯军亲戚党羽众多，事情如果轻率发动，灾祸也会立刻降临。王景崇生气地说，你离开，不要再说游说之词，我将灭你的族。侯毅知道王景崇不会采纳陈卧的话，就率领数十名骑兵奔入朝廷。影帝派侍臣询问侯毅勾结蜀军的原因，侯毅回答说，我想引诱他们出关，然后袭击歼灭他们。影帝笑了笑。侯毅重金贿赂史弘肇等人，诉说王景崇的专横跋扈，权贵们极力庇护他，于是任命侯毅为开封尹兼中书令，不久封为鲁国公。王景崇听说后占据城池反叛，侯毅在城中的70多名亲属全部被王景崇杀害。等到后周太祖起兵，影帝商议出兵抵御，侯毅献计说，王者无敌于天下，军队不宜轻易出动，何况大明庶族的家属都在京城，不如关闭城门以挫其锐气，派他们的母亲妻子去招降，可以不战而定。慕容彦超认为侯毅年老体衰，出的是懦夫之计，阻止了他。影帝派侯毅与慕容彦超、张彦超、严敬清、吴前玉守卫澶州。到达赤冈时，后周军队突然到来，在刘子碑交战，后汉军不利。侯毅临阵看到士兵没有斗志，又占卜不吉利，于是与焦继勋等人连夜夜见后周太祖。后周太祖慰劳他们后，让他们返回。广顺初年封为楚国公，改任太子太师，不久又改封齐国公。显德元年冬告老退休，以本官退休回到洛阳。后周氏宗派使者赐予茶药钱帛，前往慰问他。宋太祖即位，派使者赐予器物钱币，每年入朝一次。太祖因侯毅是前朝旧臣厚待他。乾德初年举行交祀，下诏让他排列在门下省、中书省官员的班次中，礼仪与丞相等同。乾德三年去世，享年80岁，追赠中书令。五个儿子，侯仁苑、侯仁举、侯仁宝、侯仁玉、侯仁兴。侯仁苑官至左京无畏大将军、彭州刺史。侯仁玉任西京内园使。侯仁兴任右屯卫将军。侯仁苑的儿子侯延济任西京作坊使、康州刺史。侯仁举跟随侯毅担任商州牙校。侯毅讨伐张从兵时，侯仁举带头进攻，因公兼任彭州刺史，充任河南牙职。跟随侯毅历任陆、徐、秦三镇。开运初年入朝担任旃檀使，外任天平行军司马。后汉初年被授予袭州刺史，到任后判决羁押的诉讼，一天内释放了百余名在押囚犯，监狱因此空了，百姓心悦诚服。在后周任职，历任左羽林将军，外任四州刺史，改任通州刺史，兼屯田盐铁监使。宋朝初年历任齐、雄二州刺史。治军有方略，历任数郡都有良好的政绩。开宝二年去世，享年56岁。太祖非常惋惜，特命朝中使者护送灵柩。他的儿子侯延广、侯延之在咸平二年进士及第。侯仁宝凭借恩荫升任太子中尉，是赵普的妹婿。卢多逊与赵普有嫌隙，赵普被罢相后，就让侯仁宝出任雍州知州。雍州的右江生长毒药树，宣化县人常采摘贩卖。侯仁宝将此事上报朝廷，下诏将这种树全部砍伐。九年没有带任。太平兴国年间，尚书陈树攻取胶州的策略，太宗非常高兴，下令用驿马召他回京。 卢多逊立即上奏说，如果召回侯仁宝，他的谋划必然泄露，蛮夷有了防备，就不容易攻取了。不如授予侯仁宝负责军需运输的职务，并让他筹划此事，另外派偏将征发金湖士兵12万人，长驱直入，势必万无一失。皇帝认为对，于是任命侯仁宝为胶州水路冀度转运使。前军出发时遭遇敌军势力很盛，援兵没有跟上，侯仁宝在江中遇害。太宗听说后非常痛惜，特赠工部侍郎，录用他的儿子侯延龄、侯延士多为斋郎。侯延龄官至殿中丞，侯延士官至太子中舍。侯延广当初还在襁褓中时遭遇王景崇之难，乳母刘氏用自己的儿子代替侯延广去死。刘氏行乞，抱着侯延广到了京城，归还给侯毅。侯延广的父亲历任通、齐、雄三州刺史，侯延广都补任牙职。侯仁举在雄州时正在饮宴，几十名骑兵白天闯入州城，居民受到惊扰。侯延广带领几名亲信骑兵驰出衙门，射杀了一名敌囚，斩下几颗首级，将其余党羽全部擒获。侯延广提着首级来进献，侯仁举很高兴，拍着他的背说，振兴我家的必定是你。监军李汉超将此事上报，下诏褒奖赞美，赐给锦袍银带。侯仁举去世后，侯延广补任西头供奉官，跟随党禁讨伐太原。太平兴国初年，参与修建永昌陵，出外护卫延州军兼援边巡检，善于安抚士兵，部下乐意为他效力，容人畏惧服从，升任阁门之后。恰逢西北容人入侵，边地百姓动乱，朝廷寻求可以巡查边境的人选。近臣说，侯延广是将门之子，熟悉边事无人能比。侯延广当时正患病，勉强启用，升任崇仪副使，充任同、夫、方、延、丹原边都巡检使。侯延广抱病入朝辞行，太宗赐给他名药和药方，派太医随行照料，他的病不久也痊愈了。容人听说侯延广到来，不敢再入侵作乱。叛卒刘渥聚集了几百名亡命之徒，侵犯耀州富平县，谋划攻入京兆，声势很大。所过之处杀害居民，抢夺财物，放火后离去，关右地区骚动不安。侯延广率领几百名士兵从小道追击，在富平西市五里处与刘渥相遇，刘渥的部众已达1000多人，双方对峙很久。刘渥一向害怕侯延广，派人传话说，我在草野间求活命，把死看得像鸿毛一样轻。您家世富贵，为什么不想着保守，反而要和亡命之徒在刀锋下争一时的生死呢？侯延广发怒，于是攻击他，挺身与刘渥在大树下搏斗，砍断刘渥的右臂，刘渥逃脱，侯延广乘势大败其部众。刘渥伤势很重，藏在山谷中，几天后被追兵擒获。刘渥一向号称骁勇无敌，至此被侯延广杀死，群盗丧气，剩余党羽渐渐自行归附，关右地区因此安定。太宗嘉奖他，提升任命为崇仪使。淳化二年，李继迁开始侵扰下台，朝廷立即任命侯延广兼任蒋州刺史，知灵州，赐给金带名马。恰逢赵保中暗中勾结李继迁，朝廷命令齐将李继龙率兵问罪，让侯延广护卫他的军队。不久下台平定，赵保中被擒，亲笔下诏褒奖赞美，赏赐非常丰厚。军队返回后，留任延州前辖。恰逢节度使田崇敬年老昏聩，州郡治理不善，让侯延广同知州市兼援边都巡检使。在此之前，侯延广任知灵州时，部下纪律严整，容人乐服，李继迁一向避开他的锋芒。监军康赞元嫉妒他的功劳，诬奏侯延广得到容人好感，恐怕以后桀骜不驯，难以控制。朝廷立即下诏让他回京，让慕容德峰代替他，州内治理很不好。至到年间，李继迁侵犯灵州，朝廷谋划主帅同知枢密院事钱若水称侯延广可以任用，于是就地任命侯延广为宁州团练使，知灵州，兼兵马都部署，赐给白银2000两，每年增给钱200万。容人堵塞道路，游船和军需运输都不通，侯延广独自率领数十名骑兵前往镇所，容人一向畏惧他的威名，都相继回避。至到二年春，侯延广患病，皇上派御医程一马赶去诊治，医生到时病已危急， 侯延广对忠实李治信说，我自己估计必定好不了了，我家世代受国恩，今天死得其所了，只遗憾没有立下尺寸功劳以报答皇上。说完就去世了，享年50岁。皇上听说后为他流泪，赏赐助丧财物非常丰厚，让他的儿子担任六品正元官。儿子侯少龙任东染院使，待遇器械。侯少龙的儿子侯宗亮任右侍进，阁门之后。张从恩，滨州太原人。父亲张存信是镇武军节度使。后唐明宗威建时曾隶属张存信麾下。当时张从恩还年幼，很无赖，明宗很看不起他，等到明宗即位只授予他散官。张从恩不得志，于是退归太原。后晋高祖镇守河东时，为少帝娶了张从恩的女儿。后晋初年，张从恩凭借外戚身份被提升为右京无畏将军，不久改任贝州刺史，升任北京副留守，调任澶州防御使，历任枢密副使、宣徽南院使、全西京留守，不久判三司。安从进在襄阳反叛，朝廷任命张从恩为行营兵马都监。少帝继位后，襄阳平定，升任检校太尉、开封尹，充任东京留守。少帝从邺城返回汴京，改任邺都留守，赏赐加倍，还赐给两辆银装监舆，让他迎接家眷。第二年，契丹侵扰和硕地区，从恩仅能守住城池，不久加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这一年，契丹将领赵延昭占据甘陵，任命从恩为贝州行营都部署。从恩到达后，延昭逃走，下诏与杜仲威合兵30,000北伐。开运初年，改任天平军节度使。契丹再次侵扰边境，朝廷命15位将领北征，让从恩充任北面行营都监。开运二年，一镇晋州，又改任潞州。等到契丹攻入汴京，从恩想要投降，从事高房劝谏说，您是进士的亲属，应当尽忠守节。从恩不听，于是弃城逃走。巡检使王守恩夺走他家全部财产，并献城归顺汉祖。汉祖到达汴京后，从恩惶恐不敢出来。汉祖召见他，赐给席衣、金带、安乐马、器物钱币来安抚他。不久拜授右卫上将军，奉朝请。后周初年，升任左京无畏上将军。周祖征讨兖州，从恩随行。世宗继位后，加授检校太师，封为包国公。北宋初年，改封许国公，很久以后因生病免职。乾德四年后去世，终年69岁。户彦科，代州雁门人。幼年侍奉王建立，以谨慎厚道著称。后晋天福年间，王建立任潞州节度使，去世时留下遗表推荐彦科，得以补任河东节度左都押牙。恰逢汉祖从太原登基，提拔他为宣徽南院使。不久，受任镇国军节度使、华商等州观察处置等使。乾佑初年，河中李守贞、永兴赵思婉、凤翔王景崇同时聚城反叛，周祖任枢密使，总领军队出征，途经化州。当时议论大多认为先讨伐景崇、思婉较为便利，周祖犹豫未决。彦科说，三叛联合，推举守贞为首，应先攻击河中。河中平定后，永兴、凤翔就失去势力了。如今舍近求远，如果景崇、思婉在前迎战，守贞率兵在后，我军腹背受敌，该怎么办？周祖听从了他的建议。等到平定河中后，因公升任护国军节度使。当时蒲州百姓凋敝，希望得到梁帅安抚。彦科昏庸懦弱，朝廷议论轻视他。广顺初年，就地加授同平章事，移镇华州。一年多后，替代回朝，与凤翔赵辉一同进献民帛，请求设宴，未被接纳，便把华州李守贞的宅地赐给他。世宗继位后，受任左卫上将军。显德三年，因年老患病上表请求退休，受任开府仪同三司、太子太师退休，回到西京。太祖即位后，派使者前往赐给器物钱币，数月后去世，终年75岁。薛怀让，祖先为戎人，迁居太原。少年勇敢，喜好战斗。后唐庄宗在藩镇时得以隶属帐下，多次担任军职。明宗时改任神武右乡都校、领奖州刺史。 东川董章派怀让率本部军队跟随禁足讨伐贼寇，贼寇平定后升任绛州刺史。清泰初年改任深州刺史。第二年上表请求免去州郡职务前往代北军，极力陈述但未被允许。后晋天福年间，范延光在邺城反叛，任命怀让为招募使。交战时中箭受伤，下诏赐给汤药慰问。又历任夷、辽、密、淮四州刺史，所到之处没有善政，大多从事诛杀聚敛。杨光远在青州反叛，赵怀让到朝廷，赐给袭衣、玉带，任行营先锋都指挥使，因公改任肃州团练使。恰逢契丹南侵，少帝亲临澶州，派怀让与李守贞、黄甫玉、梁汉章率兵万人沿黄河而下，防守汶阳。当时契丹连年侵扰边境，朝廷挑选骁将守卫要郡，任命怀让为明州团练使。恰逢福彦清北讨契丹，以怀让为马军左厢排阵使，又跟从北面都招讨杜仲威任先锋都指挥使。等到杜仲威在中渡桥投降契丹时，怀让也在降集中，但这并非他的本意。契丹主北归时，留下马达守卫镇州，马达派部件督促明州供应运输。怀让听说汉祖在晋阳起义，立即杀死部件，奉表归顺汉朝。汉祖派郭从义分兵万余与怀让攻取行州，当时伪帅刘铎守行台坚壁抵抗，未能攻克而回。麻达派副将杨安率800骑兵进攻怀让，又命钢铁率300骑兵继后。怀让作战不胜，退保本州，契丹在其境内大肆掠夺。等到麻达被镇州军队驱逐，杨安急忙逃走，刘铎又向汉祖那款投降。怀让乘其不备，派人欺骗刘铎说，我奉诏任行州主帅，如今率众袭击契丹，请求在郡中设置宿营。刘铎没有抗拒之心，便开门迎接，怀让杀死刘铎，夺取其城。汉祖立即受任安国军节度使。影帝即位后一镇同州，等到杀死杨斌等人时，紧急召怀让到朝廷。恰逢北郊兵败，怀让投降周祖。周祖登位后赐给袭衣、金带、安乐马，派他返回任所，加授同平章事。刘崇入侵时，怀让上表请求西征，下诏褒奖他。夏阳妇人张廷辉诬告赵寅等五人为盗杀人，并重贿怀让之子有光。怀让得知后，便暗示玉立拷打赵寅等人，强行使其服罪，派长书记李炳、亲校贾敬萌、判官刘震等罗织成狱，赵寅等都被处死弃市。家人赴朝廷诉冤，怀让也亲自入朝，急忙献钱百万请求设宴，未被接纳。不久捕获真贼，交付御史台审讯，怀让害怕，献马十匹，又未被接纳。有关部门请求逮捕怀让下狱，周祖因他是宿将，释放不问，杖留刘震等人。不久以怀让为左屯卫上将军。世宗即位后加授左武卫上将军。显德五年请求告老，拜授太子太师退休。恭帝即位后封启国公。建隆元年去世，终年69岁，追赠侍中。怀让喜好蓄养马驼，马中有名为大鸟小鸟的，尤其奇异俊美。汉影帝派人求取，他吝啬而不献。等到罢去节阵后，环卫官俸禄微薄，他仍有马百匹、骆驼30头，倾尽家产供给草料，早晚观看为乐。家人多次劝他卖掉以供费用，怀让不听。到死时，同仆都划破脸面哭泣，大概是他们的风俗。赵赞字元甫，本名赵美，后来改为此名。幽州蓟人，祖父赵德军，后唐卢龙节度使，封北平王。父亲赵延寿娶明宗女儿新平公主，官至枢密使、中武军节度使。赵赞幼年聪慧，明宗非常喜爱他，与诸孙、外孙十世一同养育在六宅。闲暇时，明宗遍览诸孙数十人，看着赵赞说，这个孩子是良才。赵赞七岁诵书27卷，因神童举。明宗下诏说，都尉之子、太尉之孙，幼年能诵书，年少不好嬉戏，能彰显庭训，因赐科名，可特赐童子及第。仍复长兴三年礼部春榜。很久以后，延寿出镇宣武军，于是奏请署任衙内督校。清泰末年， 晋祖从病门起兵，命延寿以枢密使身份率兵屯驻上党，德军率本部军队从幽州前来会合。当时晋祖因契丹援助引兵南下，德军父子投降后晋，契丹主将他们全部囚禁北去，赵赞独自与母亲公主留在西洛。天福三年，晋祖命赵赞奉母归蓟门，契丹属任为金吾将军。几年后，契丹以延寿为范阳节度使，又署任赵赞为衙内督校。开运末年，契丹主将要谋划南侵，将政务交给延寿。等到平原陷落，赵赞又受契丹署任为河中节度使。延寿跟随契丹北归，赵赞得以留镇河中。不久，汉祖从晋阳起兵，赵赞奉表劝进，汉祖加授检校太尉，仍镇河中，改任金兆尹、晋昌军节度使。赵赞害怕汉祖怀疑自己，暗中派亲信官吏赵先奉表归附蜀国。判官李树本是延寿的兵佐，深受信任依赖，甚至家事也参与其中。等到赵赞出阵，李树跟随担任上谏。到这时，李树对赵赞说，燕王入辽并非所愿，汉朝刚刚建国，必然致力于怀柔，您若叩首归朝，必保富贵，狼狈入蜀，理难万全，倘若再不容纳，后悔莫及，您若能听从采纳，请让我先入朝为您申礼。赵赞立即派李树赴朝廷。汉祖见李树，问赵赞为何依附蜀国。李树说，赵赞家在燕蓟，深受契丹之命，自己心怀忧惧，认为陛下终不能容，招引西军，大概是图求苟免。臣认为国家刚刚安定，务必安抚臣民，所以令臣起哀求见。汉祖说，赵赞父子也是我的人，侍奉契丹出于不幸，如今听说延寿落入陷阱，我怎能不容赵赞呢？李树未回，赵赞已离阵入朝，即命为左绕卫上将军，调李树为滨州判官。赵赞在后周任职，历任左右羽林、左龙武三统军。世宗南征时，起初派赵赞率军巡警寿州城外，不久命为淮南道行营左厢排阵使。世宗回京后，留赵赞与诸将分兵包围寿春，赵赞独自负责东面。诸将作战多不利，赵赞独自持重，自秋至冬未曾挫败。等到寿赵移军时，尺船片瓦全部用车运走，城中人无敢斜视者。恰逢吴国派骁将鲁公婉率十余万众宿怀突然而至，跨山设栅，阻截浮水，俯瞰城中。当时大军已解围，赵赞与大将杨成信率轻骑切断无人粮道，又独自率所部袭破鲁公婉军，被刘建射中。世宗在征寿春时，命在倭口造桥以通濠泗，令其率韩令坤主持工程，让赵赞为副。正值连与淮水长议，濠州人谋划乘轻舟突然焚烧其桥，赵赞侦察得知，设伏桥下。濠人果然到来，赵赞令强弩乱发，杀伤俘获甚重。等到世宗移兵前往濠州，以牛吉盟大盾攻城，赵赞亲自督役，箭矢射中头盔，身负重伤，仍力战，于是攻占其养马城，刺史唐景思战死，团练使郭廷尉献城投降。世宗下诏褒美他，又率所部兵巡抚除河之间，在石潭桥击败吴人500。淮南平定后，因战功多，受任保信军节度使。赵赞到任理事，进去苛政，务从宽简，居民感到便利。恭帝即位后，加开府阶。北宋初年，加授检校太师，一任中正军节度使，参与平定维扬。一年多后，改镇延州，受密旨允许，便宜行事。将到州境时，前后分置不齐，连绵不绝，林莽之间，远见旌旗，所部枪魂来迎，无不设伏。乾德六年，一任建雄军节度使。秋天，命将征讨太原，以赵赞为滨州路部署。开宝二年，太祖将要讨伐晋阳，又任他为河东道行营前军马步军都虞候。车驾逼近城下，分军四面，赵赞扼守其西侧。病人程岸从突门前犯赵赞营垒，赵赞率众攻击，很久才退，弩箭贯穿其足。太祖慰劳问讯多次，赐良药敷治。开宝四年，义镇福州。太宗即位后，晋封魏国公。 等到太平兴国二年来朝，为见面而卒，终年55岁，追赠侍中。赵赞颇知书，喜好作诗，仪容举止娴雅，接见士大夫以礼，统众有方略。其执政虽无特异事迹，但立民未服，也是近代贤帅。李继勋，大明元成人，周族领阵时选立帐下。广顺初年补任禁军列校，累迁至虎节左厢都指挥使、领永州防御使。显德初年升任侍卫部军都指挥使、领昭武军节度使。一年多后改领曹州。世宗亲征淮上时，令继勋领兵屯驻寿州城南，进洞屋云梯已攻城。继勋懈怠守御，被对方击败，死者数万，梯屋全被焚烧。召回朝廷，外任河阳三城节度使。议论者认为有失责罚主帅之意。等到再次亲临寿春回朝后，降授继勋为右武卫大将军，又因其长书记陈南京辅佐无状，一并贬黜。显德四年冬，又随世宗南征，即至驻壁营栾，即命继勋率黑龙船30艘在江口滩击败吴兵数百，缴获战船2艘，因功升任左领军卫上将军。七月改任右御林统军。六年春，世宗巡幸沧州，以继勋为战诏左相都部署，前泽州刺史刘宏为副，不久全知行州。恭帝即位后，受任安国军节度使，加授检校太傅。宋朝初年加封检校太尉。太祖平定泽州、潞州时，李继勋到皇帝驻地朝见，随即被任命为昭义军节度使。这年秋天，率领军队进入河东，烧毁平遥县，俘虏了很多敌人。建隆二年冬天，又击败滨州军队1000多人，斩杀100多人，俘获辽州刺史傅延彦及其弟弟傅延勋前来献赏。乾德二年，下诏命令他与康延昭、尹训率领步兵骑兵10000多人进攻辽州。太原将领郝贵超领兵前来增援，在城下交战，李继勋大败他们。周将杜延涛形势危急，与拱卫都指挥使寂静、兵马都监供奉官侯美登记部下士兵3000人向李继勋投降。立即派遣内供奉官都知慕容延忠入朝奏报，下诏褒奖他。不到一年，北汉人引诱契丹步兵骑兵60000人来夺取辽州，又派遣李继勋与罗彦圭、郭靖、曹彬等人率领60000军队前往，在城下大败契丹和太原军队。五年加封同平章事。开宝初年将要征讨河东，任命李继勋为行营前军都部署，在郭河击败北汉人。二年太祖亲征河东，命令李继勋为行营前军都部署。皇帝到达城下，分兵四面，李继勋在南面扎营。三年春天调任镇守大名。太平兴国初年加封监侍中。不久因病请求回洛阳，被批准，赐钱1000万，白银1000000。这年秋天上表请求退休，被任命为太子太师退休，朝会时允许列在中书门下班次。不久去世，享年62岁，追赠中书令。李继勋多次担任藩镇节度使，所到之处没有好的政绩，但以质朴正直著称，信奉佛教，与太祖有旧交，所以特别受到宠遇。弟弟李继沃也有武勇，后周显德末年补任内殿职。宋朝初年多次担任军职。开宝年间任步军副都军头。太平兴国三年升任内外马步军副都军头，因事获罪，改任右卫帅府帅。六年加封本卫将军，兼任蒋州刺史。多次升迁至龙卫右厢都指挥使，兼任本州团练使。李继勋的儿子李守恩官至如今使，李守元官至北作坊使，李守辉任崇义副使。耀元福滨州静音人，从小有胆量气魄，擅长骑马射箭。起初侍奉行州主帅王谭任听头军使，以勇敢闻名。侍奉后唐任拱卫、威和卿从马斗军督校、天平军内外马军都指挥使。后晋天福年间任深州刺史。开运初年，契丹攻陷甘陵，包围魏郡，军队驻扎在黄河边。少帝驻军澶渊，契丹在城北列阵，东西相连，覆盖城的两角，登上城楼望去，看不到边境。耀元福以左牵牛卫将军身份领兵驻守镇东侧。 禅州有个叫马破龙的人告诉契丹说，先攻打东边就可以夺取浮桥。契丹相信了，出动全部精锐来战。耀元符与慕容叶各领200骑兵组成一队，跃出交战。耀元符挥舞铁抓攻击契丹，打死数人，左右冲杀，无不溃散，契丹军队崩溃。少帝登上城楼，看到耀元符奋力作战，召见他安抚说，你奋不顾身，即使古代的忠烈之士也不能超过你。耀元符的三匹马都被刘建射中，少帝挑选名马赐给他。第二天将要作战，当面授予耀元符郑州刺史，被权臣阻止，只任命为元州刺史，不久改任泰州刺史。第二年契丹又入侵，命令耀元符与李守贞、符彦卿、黄甫玉、张彦泽等人在阳城抵御，任右厢复排阵势。后进军队摆下方阵，设置巨马作为行营寨栅。契丹用骑兵出现在阵后，切断粮道，后进军队缺水，士兵马匹饥渴，挖井没挖到泉水，土就崩塌堵塞，契丹顺风扬起尘土。众将领都说，敌人气势很锐利，等风转向再与他们交战，一定能打败他们。李守贞与耀元符谋划说，军中饥渴已经很严重，如果等风转向再出战，我们这些人就要成为俘虏了。他们认为我们不能逆风作战，应该出其不意攻击他们，这是兵家的奇策。耀元符于是率领麾下骑兵打开巨马出战，众将领相继赶到，契丹大败，追击逃跑的敌人20多里，杀死俘虏很多，敌帅与100多骑兵逃走，任命耀元符为威州刺史。恰逢灵武节度使王令温用汉法治理藩部，西人感到痛苦，共同谋划作乱。三族酋长拓跋彦超、石存、聂思包率领部众攻打灵州。王令温派人从小道入朝奏报，于是任命河阳节度使冯辉镇守朔方，征召官右军队进讨，任命耀元符带领行营骑兵。耀元符与冯辉从威州土桥西出发，遇到拓跋彦超军队7000多人拦截冯辉的行李。耀元符转战50里，杀敌1000人，俘虏30多人，又派部将救出王令温，护送他到洛阳。朔方距离威州700里，没有水草，号称瀚海，军队必须携带粮食前行，到要得时粮食吃尽，到天亮时行军40里。拓跋彦超等部众数万人，摆成3个阵势，扼守要道，占据水泉，等待冯辉军队，军中非常恐惧。冯辉派人用金帛贿赂，请求和解，拓跋彦超答应了。使者往返多次，到中午时仍然像原来一样列阵。耀元符说，他们知道我军饥渴，在险要处拦截我们，既然答应和解，却到中午还不决定，这怎么能相信呢？是想困住我们罢了。拖延到傍晚，我们这些人就要被俘虏了。冯辉惊讶地说，怎么办？耀元符说，他们虽然人多，但精兵很少，依靠西山列阵的就是精兵，其余不足为虑。我请求率领麾下骑兵先攻击西山兵，您只要严阵不动，等敌人稍微后退，就举起黄旗为信号，旗子举起就合力进攻，一定能打败他们。冯辉认为他的策略正确，于是率众进攻，敌军果然溃散。耀元符立即举起黄旗招引冯辉，冯辉军队相继进攻，拓跋彦超大败，尸体遍布原野。这天晚上进入清边军，第二天到达灵州。耀元符返回郡城，下诏赏赐冯辉、耀元符衣带、增帛、银器。后汉前佑年间，跟随赵辉在凤翔讨伐王景崇，当时兵力弱小，不满10000人，蜀兵数万来增援。王景崇到宝鸡依山设置营栅，都监李彦从率领数千人攻击蜀军，众寡不敌，汉军稍稍后退。耀元符率领几百骑兵从后面驱赶，下令回头看的斩首，众人都拼死作战，大败蜀兵，追到大散关，杀死3000多人，其余都丢弃铠甲逃走。凤翔平定，因功升任淄州刺史。后周广顺初年，王彦超讨伐徐州叛将杨温，任命耀元符为行营兵马都监。几个月攻克徐州，率领军队回京，改任陈州防御使。不久，刘崇引诱契丹骚扰晋州，命令枢密使王俊率兵抵御，任命耀元符为西北面都排阵使。军队经过门坑，刘崇夜里烧毁营寨逃跑。王俊命令耀元符与裘超、陈思让 追到霍邑，已经出发，又派人阻止他们。药元福对陈思让等人说，刘崇招引契丹骚扰边境，目的是使中原疲惫，现在军队没有交战就逃跑，应该追奔深入，以挫败他的气势。众将领胆小懦弱，于是停止了。周太祖知道这件事，第二年趁调兵戍守晋州，对左右说，去年刘崇逃跑，如果听从药元福的话，就没有边患了。不久与曹英、向训在兖州讨伐慕容彦超，药元福任行营马步军都虞后，下诏药元福从晋州率领所部入朝，立即派往东行，赏赐六铢、袍带、鞍马、器仗。周太祖对他说，之前用曹州防御使郑章，我估计慕容彦超凶恶狡猾，多计谋，恐怕郑章不能成事，挑选你代替他。已经下令曹英、向训不让他们用军礼见你。到达军中后，曹英、向训都尊敬礼遇他，当时被称为老将。修筑连城包围兖州，慕容彦超昼夜出兵，药元福多次击败他，于是关闭壁垒不敢出来。十几天后，药元福的营栅都完成，又挖地道和筑土山，从多条道路攻城。恰逢周太祖亲征，药元福率领所部先进入养马城，各军鼓噪并进，攻克兖州。因功授予建雄军节度使。世宗高平之战，刘崇败逃太原，于是纵兵包围太原城，任命药元福为同州节度使，充任太原四面豪寨都部署。当时攻城器具都准备好了，城中危急，但因为粮运不济，下诏令班师。药元福上言说，进军很容易，退军很难。世宗说，一切都委托给你。于是部署士兵组成方阵向南撤退，药元福率麾下为后卫，刘崇果然出兵来追，药元福击退了他。军队回还，加封检校太尉，调任镇守陕州，又历任定州、泸州、曹州三镇。宋朝初年，加封检校太师。九月去世，享年77岁，追赠侍中。药元福虽然年老，筋骨不衰，有人说他气色相貌更加壮健，应当在领兵，必定非常高兴。周到的礼待，有时加以赠送，当时被称为骁将。赵朝，真定人。起初侍奉杜仲威为列校。杜仲威被杀后，归属周太祖镇守邺中，赵朝于是投靠周太祖麾下。周太祖开国，提拔为作坊副使。慕容彦超占据兖州叛乱，任命赵朝为行营步军都监。兖州平定，转任作坊使。赵朝自以为因效力于霸府，又有军功，但升迁受职不满足他的期望，经常闷闷不乐。当时枢密使王俊执政，赵朝怀疑他压制自己。一天喝酒后到王俊府地，诋毁王俊，王俊没有责怪他。后周世宗继位，改任控贺左乡都指挥使，兼任贺州刺史。跟随征讨刘崇，转任虎节右乡都指挥使，兼任本州团练使，兼行营步军都指挥使。军队到达河内，世宗意图速战，命令赵朝加倍速度行军。赵朝私下对通事舍人郑好谦说，敌势正盛，不容易敌对，应当稳重以挫其锐气。郑好谦将他的话入奏，世宗发怒说，你怎么得到这话，一定是别人所教，说出那人就饶了你，不说就处死。郑好谦害怕，于是如实回答。世宗立即命令将赵朝一起关押在州狱，军队回还才赦免他。到征讨淮南时，改任虎节左乡，兼任阆州防御使，充当前军行营步军都指挥使，又任援疆步军都指挥使。当时李崇敬在正阳击败吴人，将3000降卒交给赵朝，赵朝一夜之间全部杀了他们。世宗没有追究他的罪责。寿春平定，拜授检校太保、河阳三城节度使、孟淮等州观察错置等使。恭帝即位，加封检校太傅。宋朝初年，加封检校太尉。不久因病回到京师，去世，享年52岁。太祖非常哀悼他，追赠太子太师，再次追赠侍中。赵朝身高7尺，仪容相貌雄伟，喜好聚敛财物，在镇守地方时以受贿闻名。因为后周初年与宣祖分掌禁军，有同宗结盟的关系，所以太祖经常优待礼遇他，多次加以赠典。他的儿子赵延溥，赵延溥后周显德年间 因父亲恩应补任左班殿职。宋朝初年，任铁骑指挥使。开宝初年，太祖亲征晋阳，太宗守卫京城，赵延溥率领所部为帐下牙军，转任殿前散员指挥使。九年，改任铁骑都虞候。太宗即位，升任散指挥都虞候，兼任司州刺史。太平兴国二年，转任内殿直都虞候。三年，改任马步军都虞候。跟随平定太原，攻取燕蓟地区。六军护从中有迟到的人，皇帝发怒，想依法处置。赵延溥于是进言说，陛下巡视边陲，以防御外敌，现在契丹未灭，而诛杀贬谪将士，如果进行后续行动，谁为陛下尽力呢？皇帝赞许并采纳了。军队回还，升任内外马步军都军头，兼任本州防御使。五年，殿前白敬超去世，当天任命赵延溥为日骑天武左右厢都指挥使，同时代理殿前都虞候事务。因派遣亲力购买竹木所经过的官渡驾称诏令免征税，被贬则受任登州团练使，命令赴任。这年冬天，皇帝北巡到大明，又任命赵延溥为本州防御使，立即任命为幽州东路行营豪宅都监，下诏修建延边城垒。过了一年，加封凉州观察使，仍兼任登州，又任镇州兵马都部署，不久兼任霸州。雍熙二年，改任豫州观察使，兼任冀州。恰逢命令曹彬等人北征，又与内衣库使张少勤引进副使董渊任幽州西北道行营都监。军队回还，命令掌管贝州，改任华州部署。四年，再次掌管贝州，因病请求替代，替代者未到，去世，享年五十岁。追赠天德军节度使。儿子赵成斌官至内殿重班。赵成斌的儿子赵贤一任余部员外郎，掌管宗正城事务。赵贤熙天圣八年进士及第。